耶稣复活了，他在我们中间，充满在我们中间，也活在我们里面。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不是今天在过复活节，我们应该天天过复活节。阿们。圣经说，耶稣是在七日的第一日，以我们今天的算法呢，就是每一个主日都是七日的第一日。我们应该至少每个星期要过复活节。如果不是天天过的话，每个星期都要过复活节。应该是要天天都过复活节。耶稣复活了，可是要记得，他如果没有活在我们里面，他的复活跟我们还是没有关系。他的复活不是历史上的一件事，乃是一个永远的事实，是一个活的事实。阿们，活的事实。你怎么知道耶稣复活了呢？你怎么知道耶稣复活了？因为他活在我里面。哈利路亚。因为他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知道他复活了。圣经说，你们口里相信，不是，我应该说口里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啊，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们常常用这一节经文呢，就肯定说一个人就得救了。可是这一节英文的意思要知道，不是说我们信耶稣复活了，在2000年前就复活了，我们真的是从心里相信他复活了。这个心里相信哈，最主要的意思就是他活在我的心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应用圣经哈，没有照着圣经的原意来应用来接受，因此我们所领受的救恩呢，常常总是缺少了什么，总是缺少了什么。基督徒哈，如果是做的不对的话，或者对圣经的信仰不够的话，我们总觉得缺少什么。但是如果你照着圣经所说的来信耶稣，你不缺少什么。阿们。你一定是一个满足的人，你一定是一个快乐的人，你一定是一个常常得救的人，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而是活在你的里面。我们不但要口里认他是主，这个认呢，是一个宣告的意思。刚才我们的诗歌，我们的弟兄的祷告，都是宣告耶稣复活了，还不够，还要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了。心里相信，就是我们心里接受的意思。圣经里面说到的相信，你记得哈，总是包括接受。这是一个主观的，是一个经历的。口里认耶稣是主，一直宣告他已经复活了，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神已经立他为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了，这个我们要一直的宣告。但是同时我们的心里面呢，要相信他不但是为万王之王万之主，他也活在我的里面，他也是我的主，他要做我的主，做我家的主，做我们教会的主。曾经说，有一天这世上的国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了。有一天世上所有的国都要承认耶稣他是主，今天只是相信的人承认相信。所以心里相信，我引的是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的话，口里要常常宣告他复活了。宣告的时候对我们是一种提醒，对我们是一种的鼓励，对别人呢也是一种的宣告和提醒耶稣复活了。尤其我们基督徒啊，需要天天的这样的来宣告，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我心里真的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实在是住在我的心里，因为我心里相信。这个相信就是接受的意思。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要记得哈，我们接受耶稣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呢， 那个时候是接受一位复活的基督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如果不是这样相信的话，那你还是口头的，还是理性上的接受，还没有进到你的心里面，还没有就是进入到你的生命中，这位复活的主还没有跟你的生命发生关系。我常常说，圣经所说的信耶稣跟我们所说的信耶稣那个差距是很大的，差距很大。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说的信只是一个理性上的相信和接受，但是并没有从心里相信，从心里接受，让这位复活的主活在我们的里面。如果你要是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了这是什么意思的话，而且他要活在你的里面，那你再也不会软弱，再也不会冷淡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第一件事告诉我们说，他已经胜过了死亡了。如果这位主他已经胜过死亡的话，你说还有什么他不能得胜的？在他没有胜过死亡之前，他胜过了罪恶，他没有犯罪。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凡事上受过试探呢，却没有犯罪，他胜过了罪恶了。他所以只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恶，是因为他胜过了，他能够带我们胜过。第二呢，他胜过了世界，这个世界在他里面毫无所有，这个世界和世界的王，耶稣说哈，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地位。他也胜过了魔鬼，胜过了罪恶，他也胜过了他的肉体的软弱。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也有肉体的软弱，他凡事上都受过试探，他跟你我一样，我们如何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的有血肉之体，他凡事都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而他没有犯罪的，他没有犯罪的那个他的得胜的秘诀，就是因为神在他里面，他也在神里面，圣灵充满他，他也靠着圣灵而活着，所以他一直得胜啊，他没有犯罪。所以耶稣基督复活了，就是象征啊，这一位就是说明这一位啊，他已经胜过罪恶，胜过肉体，胜过世界，胜过死亡，胜过撒旦，就是这一位复活的主如今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定要这样相信，耶稣基督活在我的里面。常常基督徒就是不够相信这一点，所以啊，很多的时候失败了，有软弱，我们一定会有软弱，因为我们还在肉身的里面。但是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复活的基督，他是刚强的，他不是软弱的。保罗说，基督在你们的身上不是软弱的，他在你们的里面是有大能的。哥林多后书第13章第三节，你去读，基督在你们的里面是有大能的。没有人说阿们哈，你要大声的喊阿们。即使你的经历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哈，也要相信，真的从心里相信，阿们，他真的是复活了，他是在一切的事上得胜了。保罗告诉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啊，他说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而且有余了，因为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啊，足够你应付你我的需要，他在各样的事上都能够帮助我们得胜。阿们，哈利路亚。我们要常常真是要至少每个礼拜天我们聚会的时候都要想到，哦，这是耶稣复活的日子，七日的第八日。因为这个复活节，这是一个世界上所定的，或者说最早啊，也许天主教它这样一个定的，它有一个有一个日子的，从耶稣受难，或者说从耶稣复活的前40天，他们就开始在那里纪念了，所谓40的斋期，他们就进食了，就吃斋了，这是天主教这样。那这个礼拜五晚上是耶稣受难节，就按照这个天主教的这个传统这样的纪念。 那如果我们能够在星期五晚上真的能够 纪念耶稣的受难也是好的，不过你们可能没有这个习惯，如果是星期五晚上我们一起来领圣餐呢，那实在是很好的一件事。然后今天主日第三天，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呢，他是活在我们的里面。你记得主耶稣啊，讲到他升天以后要差遣圣灵保惠师来的时候，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活着你们也要活。在讲这句话的前面和后面呢，他都说了他要差遣来的那个圣灵保惠师，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他也要在你们里面。他说到那一天你就知道父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他说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就这个意思，是他在我们的里面活着。保罗他后来他被圣灵充满以后，我们都知道他没有被圣灵充满之前，主耶稣啊没有向他显现之前呢，他是反对教会的，逼迫教会的，他是要把基督徒抓了要放在监狱里面，只等到有一天在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向他显现，用大光照他，他就扑倒在地啊，他就问说主啊你是谁？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是带着启示的，这个启示性的话，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不知道他所逼迫的那些基督徒啊，耶稣活在他们里面，因为耶稣复活了，耶稣活在他们的里面了，所以保罗逼迫他们的就是逼迫耶稣。这句话里面呢，有带着很大的启示。后来保罗领受了有关教会的启示，他才知道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骨和基督的肉，教会乃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他对于教会呢，就有了一个很大的启示。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呢，他就讲到他所领受的这个启示，神的心意就是在于要得着一个荣耀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的教会，而那个教会呢是包括你和我在内的，但是那个教会要不断的要建造，不断的要被建造，要一同被建造，而且呢要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所谓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啊，不是以使徒和先知为根基，乃是他们所信仰的根基，他们被建造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教会必须要被建造在这个根基上面，如果教会是被建造在耶稣基督这一块磐石上面的话，这个教会呢是刚强的，这个教会呢是不怕逼迫的。所以在教会的历史上让我们知道哈，那个教会啊，就是你越逼迫它越成长得快，就是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个复活基督的身体，它是被建造这一个永久的磐石上面的。你我都是教会的一部分，我们都是应该要被建造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面。可是我们一定要相信他是复活的，他已经复活了，而且活在我们的心里面。阿们。这姐妹说阿们，没有声音出来。我们每个人都说阿们，这个我们多说阿们就帮助我们的信心更多的相信。阿们。阿们。阿们。阿们就是我相信，是的是的，阿们，我相信就是这样，耶稣真的复活了，而且活在我们的里面。可是呢，就做实际的情形来说，我们不够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而且活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今天呢，很多时候还是像当初的门徒们是一样的，知道耶稣复活了，而且那些看见耶稣复活的人告诉他们，他们还是不相信。那今天呢，有的人是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了，那他告诉你们的时候，你信不信？今天可以说哈，我们的信哈多半都还是在理性里面，因此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 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的灵，他来了，他就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一切的真实。换句话说，我们要经历哈圣经上所记载的这一些真理的话，我们必须在圣灵里面，必须被圣灵充满，必须要受圣灵的引导，然后我们才能够进入这一切的实际。我们并不知道那个圣灵充满的重要，好多的教会直到如今哈，对圣灵充满还有保留，还认为说可有可无，甚至于对于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人呢，还用一种哈另外的一种眼光来看待，那是因为不知道，不知道真理的灵来了，那是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今天早上我们来看这几个地方关于耶稣复活的经文。我们来看的时候要知道哈，我们不是在这里看历史，不是读历史，我们要看到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是跟我们呢是有绝对关系的。马可福音第十六章，马可十六章，整个十六章就是讲到耶稣复活。不过我们选那个最重要跟我们最有关系的第九节，第九节到十三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他去告诉他那些。十四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忘衣，走路的时候，你注意，抹大拉的玛利亚，他看到了耶稣，他当时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还是不认识那个复活的主。后来主开了他的眼睛，他才认识。然后他回去就告诉啊那些门徒们，他说向来跟随耶稣的人就是耶稣的门徒们，还有很多除了那十一个以外还有其他的人，就告诉那些跟随耶稣的人，那个时候呢他们正在哀痛哭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死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死了。他们之所以哀痛哭泣呢，就是啊没有相信耶稣多次跟他们所说的第三日要复活。他们只看到受苦，只看到钉十字架，但是他们没有相信哈耶稣所说的第三日要复活。圣经告诉我们哈，耶稣不止一次，也许好几次都跟他们说，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不领会，他们没有相信。今天好多基督徒如果做的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常常也是像这些门徒那样的哀痛哭泣，忧愁伤心难过失望，那就是因为没有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没有相信圣经所说的在第三天他复活了。好多基督徒，绝大多数啊都是这样，但是他们对耶稣钉十字架这一件事他们没有问题，他们的祷告总说，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爱我们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常常你听到人这样祷告，但是很少有人祷告说，主我感谢你，你不但为我死，你也为我复活了，而且你今天活在我的里面，我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我已经被圣灵充满，你今天活在我的里面。没有，很少这样的基督徒啊有这样的祷告。要记得我们以后记得要祷告，每一次想到主耶稣的爱，他如何的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记得不要停在那里，你的信心不要停在那里，你要接下去说，我感谢你，你不但为我受苦，不但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你也为我复活了。耶稣的复活不是为他自己，是为你和为我。耶稣他本来就是从永远到永远的，他不需要再复活，他的复活他的受死都是为你，都是为我。他的受死是为你我的罪，他的复活是为你我的称义，就好叫他 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神面前才能被称义。这个称义是因着他在我们的里面，他从我们的身上活出来，我们才有义行。圣经上说哈，那个圣徒所行的义，就是耶稣基督从我们的身上活出来，他的复活是叫做你我称义。这个称义不仅是一个地位上的问题，乃是一个经历上的问题。我们能够把耶稣基督活出来多少，我们身上就有多少的义，因为耶稣就是那义者，他就是义，他是我们的公义。圣经说神要使他成为我们的圣洁、公义、智慧，都在乎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哦，我们今天呢，这个信呢，你看当时门徒们呢确实不信，然后呢他们中间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呢等一会儿我们再看哈，是记载路加福音24章，他们是从耶路撒冷呢就回到他们的家乡，就是伊马忤，是在路上走路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那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并不认识耶稣，后来才认识，后来耶稣开了他的眼睛才认识。那为什么他们不认识呢？你要注意这一节经文哈，就是十二节，你要注意这两个人哈，他们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注意哈，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或者另外一种翻译啊，就是耶稣用另外一种形式向他们显现。耶稣复活以后了，他就不再是在肉身里面那个拉撒勒人的形象，他复活了以后，他可以用各种的形象来向我们显现。那今天的显现，他向我们的显现多半都是在灵里面向我们显现，因为他知道如果是在外面向我们显现呢，我们会害怕，我们会惊慌，正如当初我门徒们所看到他显现的一样。那现在耶稣已经复活了，要记得保罗说主就是那灵，今天耶稣是在灵里面向我们显现，耶稣是在圣灵中与我们同在。我们聚会的时候怎么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呢？因为我们有感受，是不是？那我们所感受的是什么？是他的灵，他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好像啊空气在我们当中一样。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说空气在我们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的窗户啊统统关起来，我们会感觉空气不太好，但是空气还是在的。好多时候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就是他的灵与我们同在。我那天说过，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灵跟气还有风，它是一个字，一个字。当保罗说主就是那灵，当主耶稣说神就是灵，所以我们对神的那个概念呢，我们对神那个观念呢，要知道说他无所不在，他充满这个物质，好像空气充满这个物质一样，他与我们同在。我们他复活以后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再用肉眼来看在肉身的耶稣，因为肉身的耶稣今天已经升到天上去了，他不在这里了。好像当初那几个姐妹门徒到坟墓里面呢去找耶稣的时候，那个天使跟他说哈，他不在这里了，这个肉身的耶稣，他说那个定，我知道那个天使跟玛利亚还有其他几个姐妹啊，到坟墓来的姐妹跟他们说，他说我知道你们是来找那个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了，他已经复活了。我们对耶稣也应该有这样一个认识，当我们来读圣经读到耶稣的时候，请记得他已经复活了，他在圣灵里面，他可以向我们说话，他可以感动我们，他可以充满我们，他可以加力量给我们。好多时候我们经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你看我们前几天我们在这里上课的时候，我们好喜乐，那个耶稣那个喜乐的灵啊，这样来浇灌我们。 我们都在这里欢乐，都在这里跳跃。我跟乐森林镇，我快乐耶稣。哈利路亚，耶稣最爱我。昨天晚上还有一个姐妹在问我说：“周牧师，明天上午你会不会唱这个歌？”我快乐，我快乐，耶稣在我心。我快乐，我快乐，耶稣在我心。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快乐，我快乐，主与我同在，复活的主与我同在。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快乐，我快乐，感谢主哈。那个王弟兄这个公司啊，很特别，就是你一进了大门就是以马内利。你知道这个以马内利不是招牌哦，不要把它当作是招牌哦。以马内利就是告诉你说，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走到那里看着就说，神与我们同在。不需要我们等到聚会里面来感受到神的同在，他已经与我们同在了。因为他复活了，因为他在我们的里面，他天天都与我们同在，每时每刻都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只是我们信的不足。好像耶稣对那两个门徒说，你们信的太迟钝了，太迟钝。什么叫做不迟钝呢？你一进了这个公司的大门一看，以马内利，哈利路亚，你想起神与你同在，这个不是迟钝的，是信得快的、哦、我快乐，主与我同在，我快乐，主与我同在，我快乐，主与我同在，我要歌唱哈利路亚，哈主与我同在，耶稣在我心，快乐，耶稣在我心，我快乐，耶稣在我心，我快乐，耶稣在我心，我要歌唱哈利路亚，哈，耶稣在我心。我看有的人还没有那样快乐。你没有快乐的原因就是你的心里啊信的迟钝。你要快快的相信，马上就相信。其实这很容易，是不是？把手一举，主啊，我相信你复活了，你要活在我的里面，那个喜乐马上就来，真的。你一信就来，一信就得着。这就是福音，它的简单就是这样，就是在于信，在于信，要信。保罗说哈，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哈利路亚。但是你不信没有份，你不信连得救都不会得救，就是那么简单。哦，这个福音，这实在是福音，真是神白白的给我们，不需要我们付任何的代价，就是要我们相信。但是这个相信，记得圣经所说的相信，那是接受，接受，从心里面这样来领受。这个信耶稣，圣经里面所说的信耶稣啊，是包括接受圣灵的充满在内。你要好好的读圣经的话，你看今天多少基督徒，你问他们信耶稣，他们受了圣灵没有？接受了圣灵没有？没有。就是他的信跟圣经里所说的信啊，是差距很大。所以我第一天呢、啊，在这来上课的时候，我就说我们做基督徒要做的对，我们信要信的对，我们要信是信圣经上所说的，不是一句话，那是圣经上各，圣经上各每一个部分所说的，我们都要相信。阿们，赞美主。昨天那个姐妹她就问，她说：“周牧师，你明天还会唱这个我快乐吗？”我说：“我不知道。”她说：“我要录音。”刚才我不知道你录音了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哦，耶稣在我们中间，你看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耶稣复活以后啊，向门徒们显现了，门徒们开始都不能相信啊，可是后来信的时候啊，圣经告诉我们说，门徒看见耶稣就喜乐了，看见那个复活的耶稣 就喜乐了。我们如果从心里相信，我们就喜乐了。从心里面来接受圣灵的充满，我们就喜乐了。阿们。哦，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平安和圣灵中的喜乐。圣灵中的喜乐，我这个礼拜哈在这里真的跟你们一起享受圣灵中的喜乐，我真的在这里很快乐。哈利路亚！有人问我你累不累啊？哦，我也许需要休息吧，但是啊，圣灵中的喜乐，我们都在这里享受。而耶和华的喜悦就是我们的力量，这个圣灵中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就是我们的能力。我们从此得以更新，我们的疲惫可以得到恢复，就是完全在圣灵中的那个喜乐。阿们。圣灵中的喜乐乃是以马内利所带来的。我有一天下午就特别讲到，我们聚会的时候主就与我们同在，因为主说你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我的名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换句话说，我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都要相信主与我们同在，那么我们就会经历到主就在我们中间。我今天来聚会的时候，因为前几天你们带敬拜的时候我都没有在嘛，好，今天是主日应该来敬拜，所以我就早一点来坐在后面。那我坐在后面的时候，我觉得哦，主的同在好荣耀，好像这个空气充满这个房子里头，主的同在的荣耀也充满在这个房子里面。我看你们在那里敬拜啊，每一个人都在那里敬拜啊，哦，真的是，这是我们的福气。我们所以缺少这样的经历，就是因为我们像当初的门徒不信，信的迟钝。每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你只要有两三个人无论在哪里奉主的名，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你如果这样相信，主就在你们中间。我那天跟你们说，我领受了圣灵四十几年来，我没有一次聚会不享受到主的同在的，每一次聚会，那就是因为我抓住这一句话，我相信这一句话，耶稣的话永远安定在天。他说天地可以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的。可是呢，问题是常常人信不来他的话，所以信的人就有福了，因为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个福音呢，就显出神的义来。这是罗马书第一章，大概是开头十三、十四节那里说，他说这个信是由于信以至于信，意思说你开始的时候相信，你一直到底都要相信。而我们的成长就是在这样的信心中不断地接受神的恩典，接受他的灵，接受他的话，接受他在环境中给我们的功课。我们只要一直的领受，一直的顺服呢，那我们就由于信以至于信，就能够经历这福音啊，是神的大能，能够救我们，能够在一切的事上能够救我们。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是信不来呀。那两个门徒啊，他们在路上，耶稣已经向他们显现了，他们赶快就回去就告诉那些门徒啊。那这里十三节说他们去告诉其余的门徒，注意其余的门徒除了这两个看见耶稣的，还有那个玛利亚之外，他说其余的门徒啊也是不相信。你知道主耶稣为这件事情责备他们，我们读下去就知道。十四节，后来是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又向他们显现，注意，责备他们不信，责备他们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我今天早上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在这件事情上要来 要在主面前要有一点反省，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复活了吗？并且他活在你的里面。阿们。我相信你从今天开始你的信心会不一样了，但是在今天之前，也许有的人是相信耶稣活在他们的里面，可能呢，有的人还是不相信，或者说不够相信。好像有一个人，然后他的儿子被鬼附，他带到耶稣门徒的跟前，门徒赶不住那个鬼，然后呢，他就把儿子带到耶稣这里来，耶稣就问他：“你信吗？”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个人很诚实，他说：“主啊，我信，但我信的不足，求主帮助。”我们今天都是信的不足，你怎么知道呢？你怎么知道？就是看你是不是还为明天忧虑，你是不是常常喜乐还是常常忧伤，你是不是靠着耶稣常常得胜，胜过你的软弱，胜过你的脾气，胜过你的个性，还是说你常常的失败？我们一定是经过失败的，一定，但是不能永远在失败里面。我们中国人有一句成语也蛮有道理的，就是啊，失败是什么？有点道理。我们失败是神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软弱，我们需要他，没有他我们就不行，就失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来依靠他。当我们学会依靠他的时候，什么？就是成功了，就是成功之母了。所以这句话也有一点道理哦。你看这些门徒，耶稣责备他们。圣经啊，说到那个不信是一个罪。圣经说那个不信是一个恶行，不信的恶行。在神看来是一个罪恶。我们很少想到在罪，在圣经所说的罪的里面呢，有一个罪是不信。譬如在圣经里面所说的罪跟我们平常所想的罪也是差距很大。我再举一个例，在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怨言埋怨，那是一个罪。你知道那个以色列人因为从埃及出来，在旷野里面呢，他们在受考验的时候啊，他们埋怨，常常发怨言，神因此而发怒，甚至要毁灭他们。但是摩西替他们祷告，摩西替他们祷告，一再的提醒说：“神啊，这些百姓是你的产业，是你亲手啊从埃及救出来的。”不要让人说你不能再带他们往前。摩西真的很会祷告，他常常都是可以说他摸到神的心，打动神的心，这样来祷告，神不能不垂听他的祷告。但是他们不信。而且圣经告诉我们，特别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告诉我们，他们呢因为不信就倒闭在旷野，没有进入神所为他们预备的那个安息，那个安息就是享受神那个全备的救恩。因为他们没有相信，因为他们不信从，所以都倒闭在旷野。这个不信可以说实在是神不喜悦。你看耶稣为了这件事情责备他们，你有没有为不信在神面前求神饶恕你？有没有？有没有过？哎呀，没有，一个都没有。大概你们的信心都全备了都今天早上我真的觉得主要我们在这件事上要承认我们需要他帮助，我们亏欠他，我们不够相信他。他已经复活了，他已经活在我们里面，尤其是我们这些已经被圣灵充满的，被圣灵充满的弟兄和姐妹，你领受了这个灵恩，你就应该经历这位复活的主活在你的里面。如果你还没有这个经历的话，也许是因为你缺少这方面的教导，也许有了这个教导，但是你信的不足。我们要在神面前，要承认这个亏欠，主啊，赦免我，主啊，挪去我这个不信的恶心。 挪去我这个不幸的恶心。这个信心啊，也是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主要的部分。这个信心是需要不住的增长的，尤其是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来信靠神。我们的信心呢，就是在艰难困难当中，危险当中，这样的不住的来增长。亚伯拉罕的信心后来达到完全的地步，是不是？可是他开始的时候，他的信心也不完全，他也需要增长，也需要经过考验。同样的，你我都是需要这样经过考验。我们要一直相信。今天早上，今天早上主给我的这个负担就是，我们要相信耶稣活在我们的里面，耶稣是复活了。大概我们都没有问题，可是我们还有没有信到一个地步，耶稣活在我们里面。圣经说，你若口里认耶稣是主，你心里相信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了，就必得救。你如果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神真的叫他从死里复活了，而且神差遣圣灵来，也就是让这个复活的主能够活在我们的里面，你如果这样相信的话，你就必得救。这个得救不是一次灵魂的得救，也记得这个得救啊，乃是在软弱上得救，在考验当中，在困难当中，你在胜不过的事情上，你得救了。你只有相信复活的主活在你的里面啊，你才能够得胜。这个得救啊，是包含是得胜在里面，也许不止一次的，可能是多次的要得胜。我们的得救，灵魂的得救，如果我们信得对的话是一次的，但是我们在基督徒的这个灵命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所经历的许多的考验，好像耶稣他在凡事上都受过试探，他在每一件事上都受过考验，但是他得胜了。他得胜的秘诀是因为父神住在他的里面，他住在父神的里面，他有神的灵，他有神的话，所以他得胜，他没有犯罪。那如果我们今天呢，也是信，不断的信，不断的追求，不断的让神的话充满我们，让神的灵充满我们，并且知道复活的主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很谨慎的小心的，就是啊，时时的住在他的里面，我们也会渐渐的能够在凡事上得胜。而这个得胜不是我们的得胜，乃是得胜的主在我们的里面带着我们来得胜，让我们来经历他的得胜，让我们有份于他的得胜。阿们。这个经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今天在这里，如果说你还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没有相信，或者说你信得太迟钝，或者说你信得不够，信得不足。所以我觉得今天好像主要在这里要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承认我们的软弱。你肯承认吗？一起站起来在神面前。爸爸，我相信啊，我们如果这样承认的话，神就会把信心加给我们。我相信当我们这样承认我们的信心不足的时候啊，你从今天开始，你就会经历到基督真的活在你的里面。主耶稣，每一个人开口祷告，主啊，赦免我们，赦免我们，赦免我们信的不足，赦免我们信的不够。亚拉巴巴巴巴巴巴，主啊，要更新我们，更新我们的信心。Jesus, 更新我们的灵。主耶稣，主啊，加增我们的信心。 这给我们有活泼的信心，这给我们有更大的信心。神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主啊，赦免我们过去怀疑的地方，不信的地方，遇到艰难的时候我们就信不来。主啊，赦免我们，赦免我们，哦，赦免我们。主，你当初因着门徒们的不信，你就不喜悦，甚至你责备他们。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因此你不会责备我们，你会帮助我们。主啊，正如你帮助了那个信的不足那个人一样的，因为你帮助他，他就信了，他的儿子就得到释放了。主啊，哦，沙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说了巴巴巴巴巴巴巴，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特别在信心上帮助我们，叫我们主啊越发的相信你这位看不见的神。主啊，能够到一个地步像以诺一样的，能够与你同行，并且生儿养女，还在世上过我们做人的生活。哦，主耶稣，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真的爱我们，你不但为我们死，你也为我们复活。赞美主，好叫我们能够有份于你那个复活的大能。哦，主耶稣，愿拿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认罪还有悔改，我们要从今天开始要一心的相信你，我们愿全心的相信你。主啊，我们相信你能够加增我们的信心，正如你帮助了亚伯拉罕，到了后来他的信心那么完全，即使他的妻子过了90岁，他也将近100岁，在人看来是不可能再生孩子的，但是他的信心没有摇动。主啊，你如何的建立了亚伯拉罕的信心，你也照样建立我们的信心，因为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们的神。哦，下巴巴巴巴巴巴，现在如果不不不的样的喇叭，说了不不不不不不不的样的喇叭巴，现在喇叭巴的一个都都不见个。Oh, Jesus, Jesus,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主啊，你说你是阿拉法，你是欧米伽，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主啊，扩充我们的度量，更多用圣灵来充满我们，更多用你的话来充满我们，叫我们对你的话能够全心的相信。哦，谢谢你主，你实在爱我们这一群，保守我们不落在传统里面，保守我们不落在宗教的形式里面，保守我们不落在宗教的知识里面，带我们更深进入你这位复活的主里面，因为你就是生命道路和真理。哈利路亚，你是在一切事上得胜的主，你已经得胜了。主啊，哦，主帮助我们常宣告你的得胜，圣灵充满我们，带我们来经历你的得胜，赞美你，荣耀归给你。愿你在教会中，在耶稣基督里，在教会中要得着荣耀，在我们这一般人身上得着荣耀，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阿们，赞美主。好，请坐。有一件事，好像时间的关系哈，我不能不缩短哈我的信息。我们要读那个以弗所书第3章，这些话都是对教会说的，也是对你我所说的。我们要知道哈，这是一个末后的时代，耶稣快来的时候，而就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哈，圣灵可以说一直都在向众教会说话。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凡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他的意思说，有很多有耳的并没有听， 他的意思说，既然我们有耳朵，我们能听，我们就应当要听。第三章，这是保罗的一个祷告，他为以弗所教会有两个很特别的祷告，可以说很大的祷告。一个呢，就是要求神把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叫他们真的认识神，真的知道神，不是光在理性里，在头脑里，在知识里面，乃是真的在生命的经历中，在圣灵的启示中来认识他，这才是真的认识他。那这是第二个保罗的祷告，这都是很特别的祷告。十四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去祈，十六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就是他的圣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十七节特别要注意的，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我们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或者说这应该是翻作里面的人，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我们外面的人还不是真的是我们这个人，只不过是一个身体，一个躯壳，里面的人才是我们那个人，我们的自己，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而我们里面的人，圣经这个中文翻作心里的力量也是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我们里面的人如果刚强起来，怎样刚强起来呢？他说是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里面，然后你里面的人才能够刚强起来。我们需要常常的就是相信他住在我里面，这个复活的基督他住在我里面，而且我们要常常这样祷告，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启示，我们需要有圣灵赐给我们的智慧，我们有真理，我们需要真理的灵来带我们在经历中来经历他的复活，来经历他的得胜。我那天在这里 提到就是我对主的认识，对主的经历，实在是从圣灵的充满开始，是从圣灵的进开始。我有提过那天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也在说方言呢，好像就是有一股力量一直要从我的里面要出来。但是我的方言大概也许说了半个小时之久，当我停了方言的时候，我在用悟性祷告的时候呢，我立刻看见耶稣在我站在我的面前。这是在灵里面看见他。我这次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有讲到，有大概两堂聚会讲到今天我们要学习在灵里面来看见耶稣，因为我们不可能在肉身里面看见他。这也是保罗他的经历，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里他说我不再凭着肉身来认基督了。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不该再凭着肉身了。那个历史上的耶稣他是这样，我们应该是在灵里面来认识他，因为今天他在灵里面，他来了，他在灵里面要充满我们，他要在灵里面要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在灵里面要向我们显现。我们如果没有学会一直在灵里面来看他，我们永远看不见耶稣，要在灵里面来看他。那这个是也是从信心开始，基本上就是我们要相信。譬如我讲到的我们那个安静等候神那是一个信心的操练，就是说你要在信心中，你来等候神的时候，你要相信神已经在那里，你是来到神面前，你来安静等候神来是与神同在，乃是要听他的声音，乃是要受他的教导。那天玛莎姐妹在这里讲到，我们在安静等候中也可以爱神，一个把我们的爱献给神，我们也可以领受神的爱。 还记得吗？在安静等候神，这件事就是你是来到神面前与神相交。这个安静等候啊，在外表好像你没有做什么，但是你的灵里面呢，却是与神不断的相交的。你对神有所表达，神对你有所启示或者有所赏赐，那都是在我们安静等候中这样来领受的。有时候他会把圣经向我们打开，以前我们读不明白的，现在他能够让我们明白。其实就是这位复活的主向我们显现，但是我们要有这个信心，他活在我们的里面，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面，也要相信圣灵。这里他祷告的哈，就是父啊，求你照着你荣耀的丰盛哈，借着你的灵，借着圣灵，就是他的灵，他的灵已经赐给我们了，他的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他的灵能够叫我们里面刚强起来。他说借着你的灵叫你们心灵的力量刚强起来。那个还有一句这个中文的翻译没有翻出来的哈，英文有翻出来，他说借着你的灵以你的能力叫你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就是借着圣灵的大能叫我们里面的人那个刚强起来。而这一个刚强呢，是因着信这位复活的主在我们的里面。圣经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呢，是借着神的灵来复活的，借着那个神的灵，那个生命的灵而复活的。当然耶稣在地上他的得胜也是靠着圣灵，那你我呢也是靠着圣灵，我们必须要被圣灵充满，而且要常常被圣灵充满，这样我们就可以靠着圣灵，神就可以借着他的灵叫我们里面的人不断的刚强起来，不断的成长。保罗呢，他也是这样过来的，他后来到了一个地步呢，他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他能够说话，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靠着那个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够得胜。你要知道保罗他是软弱的，他说我夸我的软弱，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因为他学会了那个秘诀。当他软弱的时候呢，他就想起复活的基督活在他里面，他也想起圣灵能够加力量给他，他就这样刚强起来，他就能够在凡事上得胜。这个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这个真理需要被传开，需要让更多的人来经历。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如果基督没有活在我们的里面呢，我不知道我们做基督徒做的对不对。因为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你可以看那里说，神的灵如果活在你们的心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而乃属灵了。你看一看那个下面还有一句话很重要的，八章九节，罗马书八章九节，好不好？王弟兄你读给我们听好不好？好，我们要注意下面这一句话，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换句话，他前面讲神的灵就是基督的灵，在新约圣经的时候有耶稣的灵有基督的灵，也提到圣灵呢，就是当然只有一位，就是圣灵。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他这里为什么讲基督的灵呢？特别是指着复活的基督来说的。基督，保罗用到基督的时候多半都是指着从死里复活的，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多半是有那个复活的含义在里面。意思说，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活在他的里面，前面第九节是说，他说神的灵如果住在你们里面，那个住翻的不好，应该是活在你们里面，做主在你们里面，掌管你们里面，这神的灵要活在我们里面呢，是这个意思。那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换一句话说，如果基督没有借着圣灵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做基督徒是有问题的， 我们的基督徒可能做的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保罗是以弗所的教会也是这样祷告，那是因为他们需要这样的祷告，因为他们当中有的人还不够这样相信，所以他才这样祷告。哦，求神真是借着他的灵，叫你们里面的人呢刚强起来，使你们因信，是因着你们的信，使基督活在你们的里面，基督住在你们的里面，就是活在你们里面的意思。因为他说了，基督活在我的里面，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的，乃是基督在我们，在我里面活着。我们要常常这样宣告，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有的时候哈，当你哈，你的自己哈，你的肉体在发作的时候，你发现了你的老我，你的肉体还在那里的时候呢，你就这样宣告，基督活在我的里面，我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我这个老我，我这个肉体已经死了，也要宣告的。而且宣告一次不够，因为这个人的肉体的死它不是一次死的，有的时候你这样宣告了，你还是发现你还在活着。所以要常常在信心中来宣告，让神的灵来做成这件事，让神的话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成为一个实际，成为真理。这是要一直相信，一直相信，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什么时候你在肉体上有软弱的时候，或者发了脾气，或者做了你不应该做的事情，你不能够胜过的时候，你还要回头回到主面前来，来认罪。主啊，你的血洁净我，主啊，我还是要宣告你的话，我的肉体已经死了，已经跟你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其实这个真理，这个以基督同死同复活的真理，在受水洗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被教导。基督徒啊，在受水洗的时候就应该明白这个受水洗的意义。那我们与主同死同复活，如何在我们的身上才能成为一个实际呢？成为一个经历呢？乃是要被圣灵充满。只有在圣灵充满以后，我们才能够开始渐渐的经历啊，实在是我们与主联合了。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那里说到，我们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他成为一灵。意思说我们与主的联合不是身外的联合，那是在灵里面的联合。那这样子一直这样相信，我们在受水洗的时候就应该接受这个真理。那下一步就是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你等到真理的灵来的时候，他是那个带我们进入这个实际，就慢慢的一点点这样的来经历。所以我们要相信，正如保罗所祷告的，我们也应该这样的祷告，主啊，求你让我相信你活在我里面，你就住在我里面。主啊，帮助我相信我这个老我，我这个旧人呢已经死了，我已经和你同钉十字架了。我在那天呢受水洗的时候，我已经跟你同钉了。只是好多基督徒，比如我从前也是这样哈，在受水洗的时候，没有人把这个真理讲得很清楚。这个真理就是罗马书第六章讲得很清楚。那个受水洗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里特别讲到说，我们从水里上来以后我们就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一个生活乃是在圣灵的境里面，乃是被圣灵充满了，而这位活的基督啊住进你的心里面来了，你才能够开始有那样的经历。而那不是一次的，那是需要多次的，那是一个不断的，是渐进的，是成长的。我们做基督徒是应该这样。我这样说或是因为我今年呢已经80岁了，我信主已经60多年了，我被圣灵充满也40几年了，我读经也读了50-60年了，我就是这样过来，就是这样过来。我到这里来第一天上课星期一，我就讲一个做基督徒要做的对，做的对就是要清楚你领受的这个真理，福音的真理是对的，是完全的， 你是从重生开始的，重生得救开始，受水洗，受圣灵的洗，然后呢就一步一步的这样的跟随，要不断的领受神的道，要多次的被圣灵充满，还要亲近神，还要学习这个安静等候神的功课。如果这些你都做的话，聚会不可缺少，不可以停止聚会。那聚会的时候跟弟兄姐妹不仅是听到，也记得还有我们的见证，我们彼此的分享也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那个见证比讲道还要重要。我们听见证的时候要很仔细的心，像我们听讲道一样的仔细的听。你如果这样的不断的这样领受，一直这样领受那就是得到喂养，你的灵命就会越来越成长，越来越茁壮，到了后来你就很丰富。这就是保罗所说的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意思说你就得到那个基督那个丰盛的生命。主耶稣他来，他说我要来，我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要得得更丰盛，我们要一直的得。你们感谢主，在座的很多年轻人，我想到你们的前途真的是无限，就是说如果你们要是从现在好好的这样来领受的话，哇，不得了啊。所以我常常说你们要是到了我这个年龄的话，那比我更好，更丰富，更荣耀，更喜乐，更健康。我们是大有盼望的，因为耶稣复活了，而且他活在我们的里面，他充满在教会的里面，充满在我们每一个聚会的里面。如果你真的这样子进到这样一个阶段的，我告诉你，没有一个聚会你不会享受，没有一个聚会你不觉得有价值的。每一个聚会你愿意多参加聚会，因为主的同在在哪里，主有时候说话，主有时候圣灵有浇灌，主有的时候做医治，主有时候在聚会中做释放，你不知道主要在聚会中做什么。所以你漏掉聚会，当然有一些是没有办法避，没有办法避免。如果你能够聚会而你没有聚会，你要知道你漏掉的福分不知道多么大。也许就在那一次机会里面，神要解决你多年来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不知道神要做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耶稣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因为我的名字叫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就会有神迹奇事发生。阿们。我们怎么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呢？就是你有一些很特别的事，一些奇妙的事发生，你才知道神与你同在。那另外一种知道呢，是另外一种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呢，那是我们灵里的感受。我们由于不断的这样操练与神同在，安静等候神那就在我们的灵的意识里面，甚至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呢，我们都知道神与我们同在。这个神的同在是一方面是用神迹奇事来显明的。为什么那么多神迹奇事？因为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然后呢，另外一种呢是一种内在的同在，就是心灵中的感受的同在。那一个是需要培养的，需要在安静等候中借助安静等候神培养那个与神同在的那个意识感，就是在你的意识中你的 sense， 你的意识当中你就知道神就是与我同在那就是你就进入那个享受了，你就进入享受神的同在，那你就进入一个生活了，而是活在生活在神的同在中来，那个是比较更深的一种神的同在。那是我们怎样才能得着呢？乃是借着常年持续不断的这样的安静等候神。我有建议就是这个小组两三个人在一起，要经常这样两三个人在一起开始，这是最好的。慢慢慢慢你就那个进入到神的同在，当然你也会 经历到一些哈奇妙的事情，神呢、啊、神迹奇事，你都会慢慢都会发生。正如我所看到的哈，在美国哈，在台湾，在香港，在这里啊，我也看到，就是开始这个小组以后呢，就是看到神在他们中间呢，确实有一些作为，他们的参加小组聚会的人，他们的生命啊，有些很奇妙的改变。人际关系的改变，那个夫妻之间呢，本来是不和睦的，那个参加小组聚会哈，遇见主以后呢，关系也调整了，也改善了，这样我就看到，所以我就说，神的同在是我们的权利，是主耶稣给我们特别的应许，特别是在聚会，他说两三个人，你要记得。就是那个小组两三个人，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以马内利聚会的时候，我就在你们中间。我刚才说过，我这时候相信哈这一句话，就是马太福音哈第18:20哈。自从我相信这句话以后，每一次聚会哦，我都经历神的同在，我都在享受神的同在。所以聚会这些年来对我不是一个重担，乃是一种享受。而我们每一个人对聚会都应该这样，因为主在我们中间，主的同在是我们可以享受的，我们不但可以相信还有得着，而且我们可以享受主的同在，享受主的同在。有的时候主的同在真是很浓厚到一个地步啊，你享受到一个地步的话，你都不想做别的事，你只想在神的同在中。我们以前的教会有一个姐妹，她真是每一次聚完会散会以后，别人都走了，她就是一直还在前面，她一个人在前面这样等候。为什么呢？她享受神的同在，她不愿意从神的同在中就这样离开，她也很怕那个失去神的同在，就是他那个神同在的那个意识感。有一个牧师也是个美国牧师，也是我的很好的朋友，现在他到主那里去了。他在高中念书的时候他就听到这个神的同在的真理，他就这样相信就领受。他领受了以后，他非常宝贵神的同在。他是住在楼上，他的厨房在楼下。他从楼上下来到厨房的时候他都不敢跑得快，他是很轻的这样轻轻走，就怕失去神的同在，因为这是他初次经历他轻轻的这样子，就怕那个神的同在没用。我们如果不小心会到，尤其是我们已经培养起这个神与我们同住这个内在的这个同在，培养起这样意识感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有时候我们说话多，我们闲谈多，我们的同在那个意识感就会失去的。所以要很小心，在言语方面在一些场合也不该去的场合，如果你一去的话，神的同在没有了。那你要保持这个神的同在，这是真的。因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而他确实活在我们的里面最后我就讲一点那个我师母的见证，就是讲到耶稣那个复活好像我还没有讲过就是40年前他因为怀孕那第八胎，但是这个孩子呢后来就夭折，就死在母亲的腹中，死了好几天都不知道，直到有一天他发病了。而他发病的那个原因就是他的血里面中毒了。所以那天我就把他送到医院里头。送到医院里头，他一进了医院他就开始抽筋。抽了一阵子筋，然后这个人就昏过去了，就完全是进入昏迷不醒的状态。这样一共2个礼拜没有醒过来。那个时候我就带着孩子每天一天7次为着妈妈的醒过来祷告。然后呢我也请我所认识的一些教会 我们在美国嘛，我们在台湾住了很多年嘛，所以我们也请台湾的教会啊，在为他祷告。那第三天，这个小孩子自己就流出来。本来医生要开刀把小孩子取出来，可是因为这个母亲的生命啊，他们也很难保。他们觉得母亲当时的状况啊，如果说要把小孩取出来的话呢，那母亲生存的几率只有 50%， 所以他们不敢轻易开刀啊，就等到第二天。第二天清晨2点钟，这个小孩子就将自己流出来。那个时候师母根本他不知道昏迷不醒，这样他自己流出来，这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那然后一直都在加护病房啊，差不多8天的时间，天天在加护病房，天天早上医生呢来看他都没有醒，怎么样的敲他的膝盖呀，用针来戳他的膝盖，没有反应，没有任何的反应这样。但是有一个牧师，一个美国牧师他很有信心，他就到医院来，他认识我们，就到医院来为师母祷告啊。他一共来了6次，大概是第6次的时候，最后一次的时候啊，我们两个人就在加护病房啊，就围着他的病床，就给他按手祷告。那么祷告完了以后啊，我就试看啊，因为我那天问了那个护士，我觉得我说他情况怎么样啊？因为每天问他都没有消息，没有动静哈。那天最后一次去祷告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他怎么样？这个护士说：“哦，昨天晚上啊，我发现他的腿动了一下，就是动了一下。哦，这样就给我好像增加我的信心哈。”所以那天我跟这个牧师祷告完了以后呢，我就喊他啊，我就用小孩子的口吻呢，就喊他，我说：“妈妈，我来看你咯。”他开始动了，8天了都没有动过。这一天呢，那个头啊就这样开始，我站在那边，他那个头啊就开始这样转过来，慢慢慢转过来。你知道，就在他头转动的那一刹那之间呢，我感觉到好像看到耶稣那个复活的大能在他的身上发动了，好像起死回生了这样，在他身上这样发动了。所以他过来睁开眼睛看一看，然后又闭起来。我记得那个眼睛里面红的，全部都是红的啊，然后他这样又睡了。那我知道他开始醒过来了，也可以说他开始活过来了。所以我跟那个牧师啊两个人呢，我们就在那个加护病房呢，就哈利路亚赞美主这样哈，就很欢喜这样。那么从那天开始，他就一天一天的这样就醒过来，一直到第二个礼拜，他这个人才完全醒过来。醒过来以后，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他说：“我生的是什么病？”那个时候他已经挪到普通病房了，他醒过来发现他是在医院里面了，他说：“我生的是什么病？”因为他对于发病之前的这个所有事他都不清楚，都不知道这样。后来我就告诉他，过了1个月以后他就出院了。他出院的时候呢，我就推着他在轮椅上推到那个加护病房，一方面也是让他看看，我说你就是睡在这个病床上睡了7、8天你都没有醒过来。那同时呢，我也谢谢那一些护士，那些医生啊，就是他们照顾他，就是谢谢他，他要出院嘛。你说他们那些医生护士看到他都觉得很稀奇，以为他不会再活了这样。有一个大夫美国人，他是很直的，他看到他，他说：“你是周太太吗？我以为你已经死了。”那么有别的人呢，就跟我说：“哦，他说周先生，你能够把你的太太能够活活的这样带回去啊？”他说：“这是一个奇迹，感谢主，感谢主。”那个时候我向神求延长他的寿命，因为当时的情况你在人看来确实是一个绝望的一个情况，真是。我都不敢带孩子到医院去看他， 那时候我求神呢延长他的寿命15年，就是因为这个犹大王西西家，神延长了他的寿命15年嘛。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的老幺才1岁，那个时候我就说我就求神，我说主，孩子需要妈妈，尤其这个老幺最小的那如果他能够到了16岁，长大了16岁，在美国呢16岁你就可以可以自己学习开车了，就可以自立了。所以我求神延长他15年。这个话是40年前的话，现在已经超过了2个15年了，他还活在这里。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他说我活着你们也要活，我活着你们也要活。在人看来绝境没有希望的时候还是能够活，那么我们这些活人，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更要活，活着有力量，活着要有意义，活着要荣耀神，活着要喜乐。哈利路亚，哦，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消息，多么大的一个消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起来要做这个见证。主耶稣说，圣灵叫你们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底极啊，要为我做见证，就是这个复活的见证。阿们。不是单单口传的见证，乃是生命的见证，复活的见证。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当时使徒保罗他刚刚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为了传讲这个耶稣复活的道，他受逼迫，他被审问。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记载说，有一个人叫耶稣，他已经死了，但是扫罗一定说他是活的。就是因为这件事，常常扫罗也在那去受审问。保罗就做见证，他说在大马的路上那个活的主向我显现，他就一再的做这个见证。那今天我们传的福音就是这个复活，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保罗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就吃吃喝喝就算了，就活一辈子了。复活了耶稣，你要好好的去读那个使徒行传15章那里告诉我们，不但耶稣基督复活了，而且说你我死了以后还要复活。我们是多么有盼望的人，我们不但复活，而且我们要改变。圣经说我们改变了以后，我们这个卑贱的身子都要改变了，和他那个荣耀的身子相似。我们这个福音多么有盼望哦！你说我们要不要唱我快乐？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要歌唱哈利路亚，耶稣真爱我。主与我同在，乐，主与我同在，快乐，主与我同在。我快乐，主与我同在，我要歌唱哈利路亚，主同在，耶稣在我心。我快乐，耶稣在我心。我快乐，耶稣在我心。我快乐，耶稣在我心。我要歌唱哈利路亚，耶稣在我心。我想起来了，有一首诗歌，就是主活在我心，主活在我心。哦，何等奇妙的救恩，基督活在我心。不知道你们唱过这首诗歌没有我告诉你，我们的玛莎姐妹她会唱这首诗歌，而且是中文的。现在请她来唱，是中文的，请她来唱这首诗歌。哈利路亚，这是他学的也许唯一的一首中文的诗歌对对，还有神爱世人，只唱这个主活在我心。 一起跟他唱，主，主活在我心，哦，何等奇妙基督，哦，活在我心，主活在我心，主活在我心。哦，何等奇妙救恩基督活在我心，主活在我心，主活在我心。哦，何等奇妙救恩基督活在我心。如果这个老美会唱，你们都应该会唱。要常常唱，唱的时候要相信，要相信。阿门。哈利路亚。哦，让今天这个信息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活。要记得，圣经的真理都是生命，不是知识，不应该只是知识，都是你和我可以经历的，可以活出来的。而且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活出这些真理来。主帮助我们，主帮助我们，主帮助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做基督徒就做了对了。要记住圣经的话，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如果你不是属基督，那你是属谁？很可怕。我们要有基督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大胆的宣告说，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活在我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荣耀归给主。哦，我觉得主实在是爱我们，他太爱我们，我们太不够认识他的爱，我们尤其不够认识他的救恩，何等的奇妙，多么的全备，我们需要真的继续的来祷告，来努力，要竭力的，像保罗所说的哈，要竭力的追求，要竭力的追求，好叫我们能够得着神要我们得着的。哈利路亚。我们最后还是请玛莎姐妹做一个结束的祷告。Will you pray to dismiss this meeting? 哈利路亚。主，我们是这样的喜乐，因为你还活着。
Risen Savior。
你是一位复活升天的主。
Thank you most of all for living within us.
我们尤其要感谢的就是你活在我们的里面。
We want you to take more control of our life.
我们要你更多的来管理我们的生命。
Live out your life within us.
从我们的身上活出你的生命来。
Fill us with the Holy Spirit.
用圣灵更多充满我们。
We yield to you today.
我们今天降服于你。
We say, rule, Jesus, rule.
我们对你说，主，你来掌管我们。
Reign in us.
在我们心中作王。
Take your rightful place.
你要占取你该有的地位。
King of our life,
是我们生命的王。
Let this be our testimony. You are alive.
主啊，让我们的见证一直是见证你是复活的。
And you are alive in me.
你是活在我里面。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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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ess this people.
主啊，祝福这一群。
May they grow in the knowledge of the risen Savior.
帮助他们能够更多的认识这位复活的主。
Who lives within them.
也住在他们的里面。
In Jesus' name, Amen.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